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7号，公元2017年6月3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会资深议员再提西藏难民援助法案；美国国会中国人权听证会强调中共必须被公开羞辱；达赖喇嘛教导拉达克信众帮助印度振兴那烂陀文明。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吉姆·森森布雷纳近日再次于国会提出西藏难民援助法案，呼吁美国当局向位于印度与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伸出援手，提供3000个移民签证。据印度通讯社 PTI 本月29号报道，美国国会议员吉姆·森森布雷纳同议员佐伊·洛夫根于众院提出了西藏难民援助法案，呼吁政府向居住在印度及尼泊尔境内的藏人难民提供3000份名额的移民签证。该法案由吉姆·森森布雷纳于2008年7月同议员乔治·米勒一起提出，2015年6月4号。他与佐伊·洛夫根再于国会提出。森森布雷纳指出，美国拥有向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人道援助的悠久历史，包括向国外那些受迫害的人提供庇护，而这项法案是为了在流亡藏人智利寻找解决西藏问题之际关照他们的福利，同时也帮助缓解位于印度与尼泊尔的社区所承受的负担，让流离失所的藏人有机会成为藏裔美国人，蓬勃发展。议员佐伊·洛夫根强调，藏人在过去几十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因此他们陆续流亡印度与尼泊尔，努力保护着自己的宗教与文化身份。然而藏人的涌入也会带给这些国家经济负担，因此美国应该考虑协助在第三国重新安置藏人难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针对中国人权状况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法律与全球化中心主任特伦斯·哈利迪强调，事实证明，在人权问题方面，中共必须被公开谴责、公开羞辱，这样他们才会做出回应。此外，154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约50名美国笔会成员也分别向习近平发出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夫妇。本月28号当天，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听证会，中国对人权律师的镇压及其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委员会邀请中国人权律师滕彪、美国法律与全球化中心联合主任特伦斯·哈利迪、遭压人权律师夏琳之子夏崇宇等在听证会上作证，讲述中共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及打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马克·卢比奥首先在会上提到刘晓波的境遇，强调刘晓波从监狱被移往医院并非是中国政府的仁慈，而且刘晓波的医疗假释并不等于提前获释。他再次提出对白宫发出的呼吁，希望川普总统促成刘晓波夫妇立即来美接受治疗。
Their argument is they do want to raise human rights issues, but they believe they're best raised one-on-one in private meetings.
在听证会上，卢比奥向众人提问说，美国当局的相关人士表示愿意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但他们相信最好的方法是透过私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让中共官员失去颜面。他问众人对这种观点有何看法。
I cannot say what kind of efficacy there is in private interventions, but it is a very common point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by others.
美国法律与全球化中心联合主任特伦斯·哈利迪回答说，中共官方也倾向于将相关人权的讨论私下处理。他说
that China must be spoken to publicly and China must be publicly shamed.
但是在我多年研究的过程中，与许多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接触，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共必须被公开谴责、公开羞辱。劳伦斯·哈利迪表示，只要国际社会公开且大声地讲出，中国就必定会听。他举例说，当美国律师协会向王宇颁发国际人权奖后，不到48个小时，就有官方喉舌发表社论进行反驳，这足以证明中国不但在听，而且他们会进行回应。
I think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pressure, dialogues are useful.
人权律师滕彪也指出，私下讨论与公开施压都非常重要，关键在于向中国政府施加真正的压力。向对方传达清晰的讯息，让他们了解不尊重本国宪法与国际法律将会面临的负面结果。与此同时，154名获得诺贝尔不同领域奖项的人士也联署呼吁习近平放行刘晓波赴美。呼吁信写道，与我们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刘晓波被查出患有肝癌，他的妻子刘霞已经遭受近七年的软禁，同样生病。他们有意愿离开中国以接受医疗照护，时间非常紧迫。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基于人道考量，允许刘晓波与刘霞按照个人的意愿前往美国接受医治。呼吁信起草人为199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理查德·罗伯茨。另有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在内的15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呼吁信被转寄给川普总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院28号通过了一项议案，敦促中共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夫妇，允许他们自由与亲友见面接触，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任何地方接受医疗治理。美国笔会约50名会员也发表公开信，呼吁习近平给予刘晓波自由。笔会成员吁请习近平基于人道考量，确保刘晓波与亲友接触的自由不受限制，同时停止对刘霞的软禁，保障刘晓波能够自由选择接受医疗的地点。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达克后，在角兰萨尔和平宫殿内向聚集的政要及僧俗信众发表讲话，教导大家勤学佛教经典，帮助印度振兴那烂陀珍贵文明。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6月28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受到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承，前甘丹赤巴日宗赛仁波切、拉达克山林委员会成员及当地政要为首的上千僧俗信众的隆重迎接。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入住角兰萨尔和平宫殿，并在宫殿内向聚集的僧俗信众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再次访问拉达克的喜悦，以及对这片土地的喜爱之情。 根据达赖喇嘛办公室公布的会面视频，尊者首先介绍了近日在美国马约医院接受例行体检的成果，表示自己非常健康。尊者并指着坐前一位中年男子打趣道：“你看我已经80多岁了，可是气色还胜于你。”引起现场一片欢笑。
家长当时说了，但恰许出于你在呢，人家垃圾是在带我上场的。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每次来到这里都能体验到拉达克在内的喜马拉雅区域信众的厚爱。拉达克地区民众从祖辈开始一直信仰藏传佛教，近年来纳兰陀佛教精髓在国际上引起瞩目，现今印度国内也兴起了复兴纳兰陀文明的热潮。
那是湖南族地区国的那样的在顶上。
尊者指出，作为同藏传佛教有着历史深远的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应该勇于胜任帮助印度复兴佛教智慧的重任，从自身做起，不再迷信于外在仪轨，将佛陀研究视为一门文化课程去学习，不拘泥于宗教派别，从而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和平宫殿中静养数日，7月6号公历82岁诞辰当天，将在宫中接受当地民众供奉的长寿祈愿仪轨。之后尊者将陆续与首府列城、桑卡寺及努布拉等地弘法。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吐蕃特佛教的2016年》。
在过去一年里，中共在吐蕃特展开了一系列的打压宗教信仰活动的运动，从强拆喇嶽佛学院对朱古门的政治培训，从组织加班禅、中国班禅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到禁止打压参加达赖喇嘛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之吐蕃特人，还有中共地方政府明文禁止吐蕃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等等。因此过去的2016年是中共严重践踏吐蕃特宗教信仰自由的一年，而且其方式众多，手段恶劣。2016年，中共对吐蕃特最有名的两座佛学院进行了严厉的打压，一个是全球最大的佛学院色达佛学院，另一个是雅青佛学院。2016年7月20号，中共甘孜地方政府按色达县喇嶽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文件，开始实施强拆全球最大佛学院色达佛学院。消息一传出，震惊了雪域高原和国际社会，境内外吐蕃特组织和知名人士呼吁中共停止这一计划，各人权组织也纷纷谴责中共强拆和驱逐佛学院僧尼的行为。中共甘孜州地方政府按色达县喇嶽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计划，当天7月20号，中共正式实施强拆僧舍行为。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文件，今年将驱逐2200名学员，到2017年，佛学院人数限制在5000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吐蕃特佛教的2016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